芭比公仔亦窃听，中共利用手机漏洞全球割韭菜。CIA 普通话影片策动反间中共官员或初见成效。吉利老总暗批比亚迪是汽车版本恒大。高考作文揀三个文革受害作品，考生撕试卷。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专家表示，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和应用程式的安全漏洞可能会暴露敏感信息，令美国利益面临中共网络攻击的风险。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世界正处于一个移动安全危机之中。去年七月发生的医疗器械公司高层被骗到菲律宾绑架撕票的事件，就是因为诈骗集团清楚掌握当事人的各种生活信息才可以成功。这个其实可以复制在每个人身上。美联社六月八号报道，网络安全调查人员注意到一次极不寻常的软件漏洞，影响了少数美国政府、政界、科技界和新闻界人士的智能手机。这些事件始于去年年底，并持续到2025年。这次攻击显示，黑客可以在用户无需点击任何内容的情况下入侵手机。网络安全公司 iVerify 的调查人员注意到，所有受害者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在中共政府关注的领域工作，而且过去曾被中共黑客攻击。据美国国家安全和科技专家说，和中共军方和情报部门有关的组织已经将目标锁定在美国知名人士的智能手机，并深入电信网络。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谷歌网络安全专家、现任 iVerify 首席营运官科尔表示，世界正处于一场移动安全危机之中，美国将共产中国列为威胁。美国当局去年12月警告说，中共正在进行一场规模庞大的黑客攻击活动，目的是窃取数量不详的美国人的短信和电话通话内容。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希纳莫提是情报委员会成员，他研究来自中共的地缘政治威胁。他说，他们能够实时监听电话并阅读短信。去年大选期间，中共黑客还试图窃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他竞选拍档曼斯使用的手机。为了防范中共的网络入侵，美国和他很多亲密盟友已禁止中国的电信公司进入本国网络，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出于安全考虑正在逐步取消中国公司的参与。但是普通手机等移动设备亦是中共虎视眈眈的目标，这个关系到每一个人。移动设备可以购买股票、发射无人机和运行发电厂，他们的普及速度往往超过安全性。白宫上星期表示，有人冒充白宫幕僚长华尔斯，通过短信和电话联系州长、参议员和商界领袖。华尔街日报报道，显然黑客获得华尔斯的个人手机中的通讯目录。这个报道还说，这些短信和电话不是来自华尔斯的号码。虽然大部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配备了强大的安全保护措施，但是包括健身追踪器、婴儿监察器或智能设备都成为黑客入侵网络、窃取信息或感染系统的潜在风险。现任网络安全公司 Horizon3.ai 行政总裁安塔尼说，他们在芭比公仔中发现了黑客后门。他指的是研究人员成功入侵了数码连接版玩具的咪所引发的担心。这个其中中共提供的免费 App， 例如超简单的美图软件、超便宜的购物平台，用户都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甚至是免费。去年七月发生的两名在中国医疗器械公司工作高层去菲律宾工作的时候遭绑架并撕票。据报道，诈骗集团对两个人的生活细节相当了解，他们从事的医疗器械行业前景很差，两个人的职位面临着销售困境。 诈骗集团对于他们拓展海外业务的需求和顾虑，可谓是了解得非常详细。他们两个都是业内的精英，绝对有细密的思维和判断力，但是就在诈骗集团的鼓掌之中走上不归路。观众朋友，你听完这个信息之后，会不会更重视自己的手机网络和自己使用的手机是否安全呢？如果你是会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自己小心就没问题的了，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北京一名助理法官夹带私逃事件消息遭中共政府全面封杀，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详细解释了 CIA 在五月初发表两个普通话影片的策略。这些影片目的是鼓励中共高官和基层干部通过暗网联系 CIA， 这个是美国从中共内部收集情报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近日，一名北京市执行助理法官白斌疑似偷了几亿元人民币的法院执行款项，趁五一假期潜逃日本。这件事已遭中共官方全面封锁，相关报道被删除，信息在网络几乎都找不到了。可见中共对于官员叛变被策动反间的恐惧，而这些或者和 CIA 的策动反间中共官员的影片广泛流传有关。在7号，拉特克里夫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时表示，这项行动目的是利用中国公民的不满情绪，收集有关中共共产党及其运作的关键信息。我们向中国民众发出了两个普通话影片，邀请他们通过暗网和我们联系，因为中国有很多人正对发生的事情感到不满，他们可以成为我们重要的情报来源。这一行动是美国情报部更大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应对来自中国内外对手的威胁，并增强美国在高风险谈判中的筹码，其中包括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谈判。拉特克里夫同时亦强调，我们应该是非政治化，这个亦是川普总统希望我们做的，我们会做得更好，我们将回归令中情局伟大的核心使命。 CIA 在5月1号史无前例公开发出两个普通话影片，目的是招募对中共不满的高官和基层干部，帮助美国从事情报活动。这些影片甚至插播在大媒体影片中的广告。拉特克里夫当时在一份声明中直言，这些普通话影片是为了招募中共官员以获取机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对手比中国共产党构成更严峻的挑战，或是更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他说，我们的机构必须继续以迫切性、创造力和勇气应对这些威胁，这些影片是我们的方式之一。昨天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保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保，令爸爸健康更简单。内卷这个现象亦出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部分车企为了冲销量采取超限战，吹山零公里二手车乱象。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近日在一次汽车论坛上痛批行业内卷和不监管竞争，指出部分车企采用令人难以启齿的手段破坏市场秩序。在2025年中国汽车重庆论坛闭幕全体会议上，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通过影片发表演讲，对中国汽车行业竞争中的不监管现象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部分企业采用令人难以启齿的竞争手段，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和行业生态。李书福强调，汽车就是汽车，无论弯道超车还是换道超车，都必须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他直言，讲假话难以自圆其说，做亏心事天理难容。李书福分析， 无节制的内卷和简单粗暴的价格战必须导致偷工减料、造假售假等违规行为，形成无秩序竞争局面。部分负债高企的车企通过这种方式隐瞒经营风险，暗指某些企业存在类似汽车界恒大的潜在危机，矛头疑似针对负债超过5847亿元的比亚迪。而比亚迪品牌总经理李云飞则通过社交媒体回应，以隐晦言辞反击，双方隔空交锋引发广泛关注。事态升级之后，中共商务部紧急召集相关企业召开闭门会议，试图平息争议。根据中国乘联会数据，2024年1月至5月，中国汽车市场减价规模已经超过2023年全年90%，新能源汽车普遍处于亏损销售状态。持续的价格战虽然刺激了短期销售，就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内卷，压缩车企利润空间，威胁产业链长期稳定性。又是一年高考季节，今年的高考背景是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个给了本来顶着压力学习了3年的高中生的未来更是添加了阴霾。网络传出山东一位考生在市场撕毁自己的试卷以及其他人的试卷，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亦似乎在对应中国国内越来越紧张的社会氛围。网络流传影片显示，6月7日，山东济宁州城一中在当日上午全国高考语文考试上，州城一中考场上的一名男生突然撕毁了自己的试卷，跟住又起身撕了周围其他考生的试卷。考生见状立即起身将试卷保护在身后，随后这名男生被赶来的监考人员赶走。在网络搜索山东济宁考生撕毁他人试卷，全部都没有相关的内容。网友说，中国学生是非常痛苦的，不单只是学习苦，还要应付同学之间的霸凌、老师的语言羞辱，甚至是殴打体罚。进入社会工作之后，要面临同样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难免勾心斗角、恶言相向。每一年的高考作文似乎都能反映出目前中共对年轻人的指导方向，所以今年的高考作文就显得意味深长了。2025年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目是引用老舍、艾青、穆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令考生思考个人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对家国精神的理解。这三个人在中学课本中被描述为中共的坚定支持者，而文革事件三人饮恨离世。老舍曾被称为人民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老舍并未积极表态参加批黑线、斗走之派，亦未进行政治表忠，在极端的政治氛围中沉默就等于反对。艾青被誉为人民诗人，他在抗战时期和建国初期享有极高声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定为反动文人，他的儿子著名艺术家艾薇薇亦受牵连，现今流亡海外。穆旦1949年到美国留学，回国后任教于复旦大学，在文革初期即被怀疑为美国特务，59岁郁郁而终。人民网评论员表示，高考出题者点解选择呢三人作为对象呢？系咩意图呢？系唔系等18岁嘅年轻人喺人生最重要嘅时刻谂一谂，未来你哋系要文革定系要改革呢？出题者系咪想利用呢种低级红高级黑嘅春秋笔法，去影射习近平开倒车复辟文革？可悲的是，老舍、艾青和穆旦一直含冤在九泉之下，到现在一直被用来为党歌功颂德，用来蒙蔽当代的年轻人。穆旦有一首诗叫《答复》，他这样写：我还年轻，还未懂得怎样去生活，就被命运推上了荒谬的舞台，没有退路，不能呼救， 被驱使着演出一些自己并不理解的角色。我的不沉默了，良心就在痛苦地控诉。我学习怎样去忘记自己，怎样在人群中失去自我，怎样将一颗赤子之心变作一块石头。不过我失败了，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机器。当我再一次回首往事，我羞愧而又悲怆地问自己，你何曾背叛了自己的灵魂？现在我站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用颤抖的声音呼唤我的兄弟，我的人民，请接受这迟到的答复。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